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0月8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39国在联合国谴责中共虐待维吾尔人，并且打压香港自由。蓬佩奥指若果中共攻台湾，美军不会坐视。特朗普将会参加总统辩论，副总统辩论加设防疫措施。美国政府颁布 H1B 签证新规定。克鲁兹表示共和党有足够票数确认大法官提名。美法官将在大选后一日就是否允许执行 TikTok 交易禁令举行听证。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来自世界各地区39国的驻联合国外交官星期二批评中共侵犯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以及打压香港的自治。近年来，政府在当地设立的所谓职业技能培训教育中心的营地里面扣押了多达100万的维吾尔人。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霍伊斯根说，去年有23个国家加入了在维吾尔族问题上对中共进行谴责，而今年有几乎翻了一番的国家加入，表明国际社会对北京对少数民族政策的担心与日俱增，这个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关注。有39个国家共同要求中共关闭新疆拘留营，停止拆毁清真寺和宗教场所，停止迫害劳动等。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海里克拉夫特在推特上表达了自己的关注。他说，新疆的局势和香港的近期事态表明中共公然藐视自己的人权义务和本国公民的福祉。39国的声明是对中国的尖锐斥责。在6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参加美日澳印共同举行的四方会谈，呼吁加强地区合作对抗中共。之后他在媒体访问中表示，如果台海开战，美国不会采取绥靖政策，不会对中共的入侵坐视不理。蓬佩奥说，中共在印太地区的行动相当于欺凌行为，那是中共强制胁迫他国，这个不是大国的行为，美国会想方设法缓和区域的紧张，这个是川普政府在世界上的任务，美国不是追求纷争，而是追求和平，应该感到羞耻的是中共。他表示，如果每次中共在世界各地采取行动的时候各国都下跪，就会发现自己必须频繁下跪，所以我们已经同盟友对中共进行了严肃反击。在台湾问题上，不是一场美国和中共的对决，而是自由和暴政的对决，这个是关于世界会被那些强权的用军事力量欺负他人的人来统治，还是是我们在一个基于规则的有民主和自由的系统中运作，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2020大选的副总统辩论在星期三举行，在川普总统确诊中共病毒之后，主办单位会加强防疫措施，而川普总统星期二表示他将会参加下星期三的第二场总统辩论会。川普说，我期待下星期在迈阿密参加辩论，将会很精彩。民主党参选人拜登说，如果川普总统愿意参加下星期的辩论会，他将会相信科学，如果科学家说这是安全的，那他就会听从专家意见。 副总统参选人彭斯和拜登的竞选搭档哈里斯的辩论会星期三在盐湖城的犹他州大学举行。总统辩论委员会已经同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两位参选人和主持中间都会有一层防护玻璃隔开。副总统医生杰西·舍鲁绍教的声明说，副总统健康情况良好，亦都未有同确诊中共病毒的感染者，包括川普总统和其他白宫官员接触，可以进行正常的活动，不需要接受隔离。美国国土安全部6号和美国劳工部宣布临时最终规则，提高 H1B 签证的申请要求和审核标准，以打击用低薪的 H1B 签证劳工取代合格美国劳工的行为。新规则缩细 H1B 签证所属职业专业性的定义范畴，将会在第三方职场工作的 H1B 签证有限期缩短为一年。为 H1B 申请人签证的公司必须提高支付的薪金标准，强化国土安全部在 H1B 签证申请之前、审核期间以及批准之后通过职场检查执行并且监督签证核准要求的能力。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说，数据显示有50多万 H1B 非移民签证是被用来取代美国劳工的，导致美国劳工市场一些产业的薪金下降，令某些职业的薪金停滞不前。声明中还说，美国已经进入经济安全是国土安全一个组成部分的时代，国土安全部采取这个重要步骤，要将美国劳工置于首位，继续贯彻川普总统确保我们经济安全的计划。美国德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星期二表示，共和党人已经有足够的票数确认川普总统对巴雷特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目前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和阿拉斯加共和党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是唯一的两位公开反对在总统大选之前考虑川普对大法官提名的共和党参议员。就事件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克鲁兹补充说，即使他们投反对票，我们亦都有可靠的51票。很多共和党人希望在11月3号总统大选日之前通过对巴雷特的提名。此外，外界获悉司法委员会成员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和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提里斯在上星期的中共病毒检测呈阳性。共和党参议员连续被病毒感染，是不是会影响相关的投票和对大法官的提名确认带来变数，仍然令外界关注。一位美国法官星期二说，他将于11月4号就准不准许美国政府禁止与中共短片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交易的问题举行听证。 TikTok 说，如果禁止交易等于是禁止在美国使用该平台。华盛顿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尔尼古拉斯曾经在9月27号发布临时禁制令，不准执行美国商务部下达的要苹果和谷歌应用店禁止新用户下载 TikTok 的命令。尼古拉斯法官跟着下来将会裁决是不是禁止执行商务部这项命令的其他内容。商务部的命令定于11月12号生效，尼古拉斯新的听证日期安排在11月3号美国总统选举后一日。
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五角大楼星期二表示，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海军上将查尔斯雷在星期一经历过轻度症状之后，星期一检测出武汉病毒阳性，查尔斯雷将军正在自我隔离。上个星期，查尔斯雷参加了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会议，其中一些会议包括美国最高军事领导人参谋长联席会议等成员。一位国防官员告诉 CNBC 知，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副主席和所有成员都受到了测试，测试结果是阴性，没有人表现出任何症状。国防部发言人霍夫曼在星期二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出于谨慎考虑， 这些会议中所有潜在的密切接触者都进行了自我隔离，并已经在星期二早上经过测试。国防部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接触追踪以及其他测试。另一方面，接近白宫高级政策顾问 Stephen Miller 的消息人士说，白宫顾问 Miller 也都检测出对武汉病毒呈现阳性反应。 Miller 本人即在声明中表示，在过去的五日里面，他一直在远程进行自我隔离，直到昨日的每日测试都得到了阴性结果。今日他的测试结果呈阳性，目前正在隔离。截至目前，白宫至少有10人的检测呈阳性。Miller 即是白宫疫情爆发中确认感染的最新一名官员。美国联邦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二在报告中指控科技四大巨头的行事作风好像一个独占事业，呼吁全面改革反托拉斯法，并施行可分拆这些科技巨头的政策。这份长达449页的报告推断， Amazon、 苹果、 Facebook 和 Google 遵守一种私人的类似规管守则，只对他们自己负责。之前美国有关当局已经展开超过15个月的调查。司法委员会主席 Gerald Nader 和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主席David Cicilline 发表联合声明说，这些科技公司每个都对我们经济的一大部分拥有庞大的市场影响力，且以反竞争的方式利用他们的市场力量。报告提议采取分拆这些巨头的措施，呼吁在结构性上分拆，以防止企业在他们经营的平台上竞争。不过 Amazon 在网络贴文中提出反对，说认为成功只能在反竞争行为下达成的假设是错的。 Amazon 表示，在规模25万亿美元的全球零售市场， Amazon 占了不到 1%， 在美国零售市场占不到 4%。 跟赢者全拿的产业不同的是，零售业有充足的空间让很多企业称霸。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这份报告并没有获得共和党籍议员支持。当前共和党选民正在要求最高法院介入，并阻止蒙大拿州州长 Steve Bullock 上个月发布一项指令。这个指令允许各院向所有注册选民发送邮寄选票。这个诉讼由 Vervalley County 共和党中央委员会的 Joe Lamb 以及几名选民提出的。今年较早时候，在蒙大拿州初选阶段，所有院都选择邮寄选票。民主党的州长布洛克将作为参议院候选人出现在选票上。在双方论战中，共和党人认为蒙大拿州州长布洛克因疫情而让各院采用全民邮寄投票方式的规定，是未经州法律授权的公然夺权的违宪行为。不赞同一方则认为，在过去的选举里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邮寄投票存在欺诈行为。律师 James Bob 在法庭文件中写到，虽然武汉病毒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但它没有造成任何紧急情况。目前下级法院已经维持了蒙大拿州的指令，但是 Bob 要求在这个星期四之前提供紧急请愿签署。美国商务部星期二表示，美国八月份进口再次攀升，贸易逆差跃升 5.9%， 达到671亿美元，是2006年8月以来的最大逆差。这个表明贸易可能拖累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八月份美国进口增加了 3.2%， 去到2390亿美元，其中货物进口增长65亿去到2030亿，出口额增加了 2.2% 去到1719亿，其中货物出口增长35亿去到1191亿。备受关注的对华贸易逆差在8月份减少了19亿， 降到264亿。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二表示，2020年美国贸易赤字增加，主要归因于非货币的货物进口。尽管八月贸易赤字去到671亿，创14年来最大，但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仍在起着作用。莱特希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八月份的扩大贸易逆差是由于与武汉病毒疫情期间与 G7 贸易伙伴相比，美国的经济表现更为强劲。
下面是港台新闻。被扣港独帽，教师被钉牌，教协发起众筹支援。李登辉长眠五指山国军公墓，蔡英文率官员迎灵献花。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和亲共阵营近日对教育界发动文革式批斗，一名小学教师被教育局以涉嫌散播港独信息，成为首宗教师被除牌事件。10月6日，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表示，会全力协助教师上诉，推翻当局钉牌的决定。教协副会长、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表示，教协会成立诉讼及紧急援助基金及发起众筹，为教师提供法律援助。他指特首林郑月娥是上诉的其中一个环节，但已表态支持教育局决定。对于教师的上诉就不公道，他认为最终要申请司法复核的机会很大。就算上诉委员由政府委任，他说一定会撑到底。根据香港教育条例，被钉牌教师在收到取消注册通知后的21日内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上诉委员会主席会由律师担任，成员需由三位教育界人士及业外人士组成，但全部都由行政长官委任。叶建源在10月7日出席电台节目，再次批评教局依照教案判断涉事教师专业失德，不容许教师面对面向教局解释就注销牌照，是有失程序公义。他重申会协助当事人上诉及进行司法复核，一定会撑到底。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亦批评教育局推行文革式的批斗，以政治罪名将教师钉牌，更以连坐法惩罚相关学校领导层，严重损害言论及学术自由。
今日的焦点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日本参加四方同盟会议。蓬佩奥说，印太地区盟友一起合作对抗中共的剥夺、强迫和腐败，这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键。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二举行的四方同盟外长会议上，寻求提出一个统一战线来对抗日益武断的中共。他说，所有伙伴都在寻求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四方同盟是指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对中共强硬的蓬佩奥提到了这场始于中国武汉的病毒大流行，他表示中共的掩盖令疫情无限恶化，中共政权的专制本质令其领导人打压那些对疫情拉响警钟的勇敢中国人发出声音。蓬佩奥还列举了中共近期在喜马拉雅山、台湾海峡及其他地区的行动。蓬佩奥说，现在需要我们合作，保持我们的人民和伙伴不受中共的剥夺、腐败和要挟，这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关键。这次会谈正值美国、澳大利亚、印度都和中共的关系陷入僵局之际。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表示，希望印太地区能够成为一个由规则而非强势治理的地区。日本外务大臣木木敏充说，近来现有的国际秩序在各个领域都受到了挑战，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加速这一趋势。木木敏充说， 我们四国的共同目标是强化一个自由、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表示，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际，今次会议的举行证明了联盟的重要性。苏杰生星期二在推文上写道，我的东京之行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双边会谈开始，好高兴看到我们在很多领域的伙伴关系取得进展，我们将为印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共同努力。蓬佩奥的这次访问除了包括与澳、日、印三国外长的双边会谈之外，还包括与日本新首相菅义伟的会晤。蓬佩奥是自菅义伟上个月上任以来访问日本的首位美国高级官员。蓬佩奥表示，他对东京和华盛顿保持一致充满信心。蓬佩奥还说，中共在该地区的行为相当于是欺凌，这个是中共在使用要挟力量，这个不是大国的运作方式，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星期二，白宫医生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到，总统目前状况良好，并会见了白宫的医生团队。川普自己则表示，他将很快回到竞争活动中去，并希望参加月中的第二场总统辩论会。请听报道。川普总统在住院了三个晚上之后，今个星期已经出院回到白宫。据白宫医生表示，尽管川普还未完全走出困境，但是他的状况良好，并将在白宫接受世界一流的医疗服务。目前距离美国大选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川普说他将很快回到竞选活动中去，并希望参加10月15号的第二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会。白宫医生肖恩·康利星期二在发布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总统在家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星期二早晨在住所就会见了医生团队。康尼写道，总统生命体征和身体检查保持稳定，动态血氧饱和度为 95%-97%。总体来讲，他继续表现出色，我们将提供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川普目前使用的实验性药物亦令导制药商心里面发惊，美国再生源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伦纳德·斯莱佛告诉媒体，川普使用的再生源实验性中共病毒治疗方法给该制药商带来了非常艰难的局面，因为该制药尚未获得广泛使用的许可。虽然白宫医生对这种药物的好处有足够的信心，并将其交给川普，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无法使用这种治疗方法。由于当前病毒威胁仍在加剧，美国疾病防御控制中心前主任汤姆·弗里登博士敦促美国人对中共病毒构成的威胁保持关注。他说，这病毒对我们的工作和经济是毁灭性的，一旦我们不认真对待它，它就会回来伤害我们。他认为应该要更重视这种病毒，这个非常重要，它会引起如此广泛的症状并可能致命。据美联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情况负责人麦克尔·瑞安博士指出，该机构的最佳估计表明，全球大约每10个人中就有1人感染了中共病毒，全球估计已经有 7.7 亿人可能已被感染，这个是目前已知确诊病例数的20倍以上。近日，英国政府成立的华为网络安全评估中心监督委员会发表最新报告显示，分析师发现华为技术仍存在很多严重漏洞，这个令到该监管机构无法改变去年评定的保证级别，亦无法对未来的保证级别作出任何意见。请听报道。根据英国政府和华为公司16年前共同成立的独立机构华为网络安全评估中心监督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报告，再次质疑华为公司编码的质量。委员会表示，该委员会一直致力于确定华为软件开发方法存在的隐忧，因为可能给英国网络运营商带来激增的风险，这个需要持续的管理和缓解措施。就此来说，跟去年相比没变化， 而委员会仍然只能是给出有限的保证评估，令针对目前部署在英国的华为设备的长期安全风险可以得到管理。不过这个并不意味着英国网络比去年更脆弱。该监管机构认为，只有华为软件工程和网络安全流程中的缺陷得到解决，才对其在英国未来部署的产品进行适当的风险管理。而目前他们看不出华为有解决过这些潜在缺陷的能力。委员会报告称，分析师发现华为技术存在很多严重漏洞，例如可公开访问的协议中不受保护的堆栈溢出，导致拒绝服务器的协议稳健性错误、逻辑错误、加密弱点、默认凭据以及很多其他基本型漏洞。值得一提的是，HCSEC 的最新报告评估是2019年的情况，而英国政府已经在今年7月份作出决定，在今年12月31号之后，英国运营商禁止购买新的华为 5G 设备，到2027年底要从 5G 网络中移除所有华为设备。在加拿大，虽然政府未对 5G 网是否可以用华为技术作出决定，但是加拿大电信三巨头贝尔、贤科、罗渣士已经决定弃用华为的 5G 设备。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亦因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扣押而变得复杂。与此同时，温哥华法庭仍在审理美国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案子。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白宫金发妹亦感染了，开始隔离程序，法院发出临时限制令，冻结郭文贵一切资产债务。中共党员团员移民美国受限制，高层党员受影响最大。美国禁中共党员赴美，华春莹称可悲，发推文讽刺美国总统，又被打脸。2020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出炉，英美病毒学家责怪。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组快讯。 CNN 消息，5号早上，白宫新闻秘书麦肯纳尼在推文里面表示，他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他说，在上个礼拜四的简报会之前，他没有任何症状，亦都不知道希克斯的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并表示将开始隔离程序。另一个重磅新闻是有关 PAX 案。据文学城网站消息，这个案件的法庭文件翻译，奥斯特拉格法官在2020年9月30号和各方律师进行口头辩论，经同意法院发出临时限制令，禁止郭文贵对其拥有权益的任何财产进行或促成任何出售、转让、转移或干预，或支付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任何现在到期或之后到期的债务。任何违反今日发布的临时限制令的行为将会被视为刑事犯罪。2007年，郭文贵在中国开发楼盘缺乏资金，向香港 PAX 公司借款3000万美元，年利率是 30%。他一直以各种借口赖账不还，直至后来东窗事发逃亡美国。目前利滚利之后，郭文贵欠 PAX 公司至少1亿多美金。下次开庭在10月15号早上10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共党团员移民美国受限制的讯息。美国正式禁止中共党员移民美国。对此，北京文史学者魏先生5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话，几乎所有的党员都会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中共有9000万党员，其中大部分人对共产主义没有感觉，因为入党在中国是一个提高身份和掌握权力能力的方式。入党就是工具，入党之后容易提拔成干部或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个对这些人来讲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美国对共产党员入境美国早在上一个世纪就有严格规定，但在美中关系缓和的背景下放宽了对共产党员入境的限制。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有9000多万名共产党员，8000多万共青团员。学者魏先生说，这一次 我睇咗美国移民局嘅规定，应该唔单止系共产党员，包括共青团员。对于好多普通共产党员嚟讲，佢哋好多人移民倾向比一般老百姓可能仲要强一啲，呢个肯定有阻吓作用。今年三月发声明宣布退党嘅退伍军人毛先生话：中高层嘅党员会有影响，因为只有佢哋嘅家属同佢哋嘅财产、佢哋嘅子女先会喺美国，普通党员可能同我一样冇机会去美国。美国呢个政策实施，受影响嘅只系中共体制内嘅一部分人。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曾经引用中共官方内部权威机构所做的统计调查，结果发现有九成中共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报道仲披露，当年中共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时，获得官方讯息，以移居外国的中国公民在取得外国国籍之后，大多数都没有报告，以保留中国居民身份证，并同时享有国内福利和退休金，估计有800万人。北京学者宋慧认为美国的政策象征性震慑作用较大，亦是向年轻人发出警示。他说起码对未来想在技术上、学术上有所发展，想去美国的人你就不要入党。他为了自己的前途可以选择不入党，要去美国深造，这个对未来深造的人会有潜意识的影响。而家流亡英国嘅香港青年领袖罗冠聪三号喺脸书发文表示，呢、这个仲包括中共从属或关联团体成员，意味住亦将波及到官二代、商二代、小粉红同共青团，亦包括针对帮助中共海外统战嘅海外华人社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年10月30号。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时曾经明确表示，中共和中国人民并非一回事，中国人民并不希望中共这种列宁主义的独裁治理模式。之后美国官员将中国称为中共。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禁中共党员赴美华春莹的评论。针对美国正式禁止中共党员移民美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五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话，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可悲的。马上在海外推特上，网民一边倒地嘲讽华春莹，有些话奇怪了，为什么去不到你们口口声声讲的水深火热的美国就会是一件可悲的事呢？还有些讲，不是爱党爱国吗？那华春莹应该要高兴，中共党员继续留在伟大的祖国，不必移民到万恶的美利坚帝国，这样会可悲吗？有啲解释话，就正如假设我有个朋友长期受我嘅接济，但呢个朋友唔单止唔感恩，仲长期谋取我嘅财产，我好气愤，宣布同朋友断交，唔准佢嚟我屋企。但系呢个朋友反而十分愤怒，闹我可耻，系唔系正如就系呢个意思呢？有啲话美国唔准边一个移民美国，呢个系人哋嘅内政，系唔系将你哋嘅后路塞死咗呢？所以你哋而家气急败坏，如果唔服气嘅话，亦都可以唔允许美国人移民中国啊。有啲附和讲，呢个禁令一出，华大妈就好似晴天霹雳咁，自己喺美国读书嘅女同购买咗嘅天价豪宅点算呢？恐怕就要冻过水啦。仲有啲话，其实可悲嘅正系佢哋自己，呢一班人已经到咗穷途末路嘅时候啦，留俾佢哋嘅时间已经越嚟越少，佢哋心入边比边个都清楚，呢只烂船就嚟沉啦。华春莹故意扮做镇定咁指住他人，无非就系为咗掩饰自己内心嘅恐慌。之前四号华春莹仲发过咁样嘅推文话，美国寻日通报新增超过4700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及600例死亡病例。我对于呢啲病患嘅苦境感到心碎，衷心期盼呢啲所有患者能够获得同美国总统一样嘅最佳治疗。点知呢个推文一出，中共嘅小粉红马上就附和咁话啦，美国对抗疫情咁差，佢哋应该向中国学习。不过这个推文就受到国外网友的强烈不满，反而作驳斥道，中国人同习总书记的医疗待遇又一样咩？我希望中国人亦都好似习近平同中共其他成员一样，获得同样的医疗保健待遇。 仲有啲国外网友留言表示，呢种病毒系从边度嚟嘅？你可能比任何人都知道佢有几可怕，因为你哋世界其他地方喺度受紧苦难，我睇到乜嘢？擅长掩盖消息嘅极权国家喺度嘲笑自由民主国家嘅医疗水平。中国学者赵士林发推文话。静静问一声，我们都是中国人，是不是应该首先要求中国普通的患者看病可以跟高干一样呢？我们不敢奢望可以去到高干的病房，只是希望取消高干病房，这样即刻会解决全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面对中国医疗的状况，华女士有什么底气向美国提出这样的希望呢？仲有好多中国网民批评话，咁请问我哋可以好似美国民众一样获得疫情补助吗？网友纷纷喺呢个推文留言话，中国人都系高层干部嘅活体器官库，将高干病房取消，将退休待遇双轨制取消，将医保多轨制取消。我哋知道高干嘅套房、高干嘅待遇都已经了得啦，唔知道嘅系书记套房、主席套房、委员长套房。仲会奢华到乜嘢程度？战民嘅卑微限制咗中国人嘅想象力。而喺全美各地都有民众自发咁为川普总统祈祷，唔单止喺美国，世界各地都有支持川普嘅活动。喺以色列嘅特拉维夫树立咗一块巨大嘅广告牌，上面用英文写住：上帝保佑你哋，川普同梅拉尼亚。甚至喺遥远嘅叙利亚。一位艺术家在被战火毁坏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彩色的壁画，显示川普正在跟中共病毒较量。四号，大批川普的支持者聚集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外，高举美国国旗及支持川普的旗帜。下午五点前后，川普总统非常意外地坐车到医院外面，向他的支持者挥手表示谢意。当日美国总统川普的医疗团队表示，总统的健康情况继续好转，有望在5号出院返回白宫。在预料之内，美国总统川普发推文宣布，他将在5号离开沃尔特里德军事医学中心，返到白宫继续公务。川普在推文入面写道，我将在今日下午6点半从了不起的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离开，感觉真是好，不用怕冠状病毒，不要被它统治你的生活。在川普政府的引领下，美国开发了一些非常好的药物和技术，我的状态比20年前更好。下面我们来关注2020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出炉的情况。10月5号，诺贝尔委员会秘书长佩尔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颁给美国病毒学家奥尔特、英国病毒学家霍顿、美国病毒学家莱斯三位病毒学家，以奖励他们发现了丙肝病毒。奥尔特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输血医学系的病毒学专家，他率先发现肝炎是由一种当时人类尚未知道的病毒引发的。霍顿目前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病毒学教授，他之后用一种未经测试过的方法分离出了这种被称为丙肝病毒的基因组。莱斯是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病毒学教授，他提供了丙肝病毒可以引发肝炎的证据。诺贝尔奖候选人由瑞典卡罗林医学院的五人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委员会提名，经由50名成员组成的诺贝尔大会在10月5号选出，并由诺贝尔委员会秘书长佩尔曼宣布。美国健康新闻网站的分析人士表示，2000年、2004年、2014年和2017年的诺贝尔生物医学奖颁发了给神经科学领域的医学家，2008年、2011年和2018年颁发了给免疫学医学家、传染病和癌症领域的医学家，往往每10年或20年都会获得一次大奖。而2020年的诺贝尔生物学家颁发给发现丙肝的三位病毒学家。诺贝尔网站介绍说，在1901年至2019年期间，诺贝尔大会共颁发了110个诺贝尔医学奖，219人获这个殊荣，其中包括12位女性，最年轻的获奖者是加拿大生理学家、胰岛素发明者班廷，他在1923年赢得这个奖项，当时32岁。 最年长的获得者是美国生物学家卢斯，他在1966年赢得诺贝尔医学奖，当年87岁。诺贝尔大会还将在10月6号、7号、8号、9号分别揭晓诺贝尔物理、化学、文学和和平奖得主，而10月12号将揭晓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其中由于川普总统获得提名，因此10月9号的诺贝尔和平奖揭晓仪式将特别引人注目。诺贝尔奖委员会将在10月10号颁发总价值1000万瑞典克朗的诺贝尔奖。10月10号是瑞典化学家和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去世纪念日，他在1896年逝世的时候宣布将他的财产作为诺贝尔奖的基金，并用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奖励那些为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人。根据这个遗嘱，诺贝尔奖在1901年创立，并分为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和平等五个奖项。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张欣，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是美禁共产党员移民，讲数十万地下党危矣，黄之锋发起举报。美国移民局10月2号发布政策指南，明文强调禁止共产党员及其附属组织成员办理移民或绿卡身份，或从此断绝中共党员移民美国之路。在香港，大量地下党员隐藏身份在香港活动，一直是公开的秘密。据估计，仅在香港的地下党人数至少达40万人，占总人口 5%。而工联会、民建联等亲共政团亦被视为共产党附属组织。有专家指，若港人向美国国会提供证据，认证那些与共产党有关联的组织，这样相关的组织成员他们必然无法办理移民。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则发起举报有意移民美国的中共党员和地下党，让其世世代代留在大湾区。时事评论员程翔2012年曾在明报撰文推算出香港约有40万共产党党员，占香港人口达 5%。 程翔根据18大的港澳代表数目与大陆各地各组织代表对党员的比例推算，可推算出港澳的党员人数在35至45万人之间，估计当中40万人集中在香港。程翔认为，中共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中共用家庭团聚的名额大规模派遣党员南下混入香港，成为香港人。在香港，最大工会联合组织工联会和立法会第一大党民建联等一直被视为亲共组织。有海外自媒体曝光了一份中共的机密档案，在香港有多名政要和名人其实是中共的秘密党员。爆料的内容显示，林郑月娥在1998年加入共产党，她用基督徒身份为掩盖，实为中共党员，而且党龄超过20年。何君尧1974年入共青团，1984年入共产党。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亦一直受外界质疑是中共党员。毛泽东秘书李锐之女李南央曾经公开谴责过林郑，她说林郑月娥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母亲，那就选择落台。你不落台只有一个理由，你是共产党员。外界认为李南央谴责林郑是共产党员并非空穴来风。在林郑之前的特首梁振英就被曝光是共产党员。早在2012年，前中共地下党员梁慕涵到香港发表新书《我与香港地下党》时表示，港人都受骗了，原来一国两制还有一样东西在地下，用这个地下党的人渗透入政府和各个机构。梁慕涵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学友社前主席，1974年移居加拿大，后来决意脱离共产党。梁慕涵还公开表示过， 梁振英其实亦是中共地下党。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四号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发文，呼吁向美国移民局举报有意移民美国中共党员和香港的地下党。中共大外宣代言人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推特称，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染疫是付出代价，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关注。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更就此征询美国共和党议员的意见，得到答复是一定会要中共负责。美东时间10月2号凌晨，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披露了他和夫人确诊染疫。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发推文，话而家川普总统本人和第一家庭亦付出了代价。胡锡进的推文被指为故意幸灾乐祸的做法。福克斯新闻播报了胡锡进嘲笑川普感染中共病毒的推文，主持人随即向共和党众议员德温劳力斯提问，这件事应该怎样处理呢？劳力斯回复指一定会要中共负责。川普竞选募款委员会佛州主席布莱尔·勃兰特连发数则推文，强烈要求中共为总统染疫负责。他说，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总统进行了新密袭击，川普总统必须立即对中共采取行动，中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日前台湾经济学家吴家龙在面书曾分析指，确诊一事将更影响川普对中共的态度，他会认真报复了。他认为川普有可能会定性中共是恐怖主义组织。
近日
中国两款武汉肺炎灭活疫苗的国内价格出炉，这两款疫苗都需要接种两针，共计600元，而第二款疫苗爆出的出口价却不到30元，这个让中国疫苗的价格备受舆论诟病。凤凰网旗下自媒体肿瘤情报局近日刊文表示，中国第二款疫苗将在12月底上市，是中国首次向海外出口疫苗产品。这款疫苗是中国医科院和科兴中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在国外报出定价1针2美元、2针4美元，合计人民币不超过30元。报道说，与目前各国疫苗采购合同价格相比，科兴2美元一剂的价格是地板价，目前凤凰网的改报道已被删除。其实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9月30号就曾宣布，中国疫苗研究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提供方式包括捐赠和无偿援助。有关各界关注的中国疫苗的国内定价，据华南早报9月21号报道，中国国药集团的两款灭活疫苗正在申请药监部门的有条件批准，一旦获得批准，疫苗最高定价为600元。目前这两款灭活疫苗都需要接种两针，每针的定价是300元。如果按照李克强5月份在记者会上提到的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亦就1000元计算，一个家庭所有成员的疫苗接种费用将占据很大一笔支出。至此，由于美国、澳洲、日本等国政府此前已宣布本国民众接种疫苗费用将由政府全部承担，上述被认为是中共官方试探舆情的疫苗吹风价，备受大陆舆论诟病。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中共走捷径，求世卫推广未完成试验的病毒疫苗。蓬佩奥出席亚洲四方会谈，凸显中共无朋友。台湾立法院推动美台复交讨论案，无异议通过。下面是详细的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走捷径，推广尚未完成试验的疫苗。据美国之音消息，10月6号，世卫组织负责西太平洋地区医药卫生技术协调工作的索科罗艾斯卡雷特在网上记者会上公布，中国正在与世界卫生组织接洽。 要求该组织对中国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进行评估，然后向国际推广使用。中国有10家制药公司参与了疫苗开发，目前有4家的疫苗进入三期人体试验阶段。在网上记者会上公布，中国正在同世界卫生组织接洽，要求世卫对中国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进行评估，然后向国际推广使用。中国有10家制药公司参与了疫苗开发，目前有4家的疫苗进入三期人体实验阶段。中国生物技术集团拣在亚洲、南美洲和中东10个国家征集了40000几个志愿者参加人体试验。参加该公司三期疫苗试验的国家主要由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和阿联酋。上个月，中国生物公司开发的疫苗得到了阿联酋有关机构的授权，列入紧急使用疫苗名单。这个是中国第一个疫苗获得国际认可。这个疫苗的人体试验刚刚在这个海湾国家进行了6个礼拜。尽管试验还未完成，但中国国内约有350000人已经接种了中国生物公司开发的疫苗，这个引起专家对中国这种做法安全性的广泛担忧。艾斯卡雷特说，中国和世卫组织已经就将中国疫苗列入紧急使用疫苗名单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设置紧急使用名单程序的目的是让那些没得到官方专业机构认证的疫苗及其治疗方案能够得到快速评估，使之进入公共卫生应急药品采购清单，从而让世卫成员国和联合国的采购机构来确定这些疫苗的可接受程度。路透社引用艾斯卡雷特的话讲，一种疫苗获准进入这个紧急使用清单之后，有关方面就可以对它的质量安全性进行评估，然后先有资格获得我们的许可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个月表示，菲律宾将优先考虑购买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在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的形势下，疫苗竞赛亦都显得相当激烈。美国不断爆出中国黑客攻击美国疫苗研发机构的网站，试图盗窃美国疫苗研究资料。美国欧亚集团全球卫生项目主任斯科特·罗森斯坦指出，在疫苗分发和人体接种的竞赛中，获胜的一方将会取得一种战略助力，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罗森斯坦说，中国一直都希望能够利用疫苗作为外交工具来改善和那些在疫情早期对中国行为感到不满的国家的关系，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这场病毒大流行造成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高度紧张，世界各国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派出调查组前往中国就病毒源头进行调查。5号，世卫组织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证实，即将前往中国的专家团名单已经交给北京当局审核。中国方面对这次调查严格控制，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不满。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蓬佩奥出席四方会谈的情况。美国之音消息，10月6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预定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四方会谈，亦即是美、日、澳、印四国外长会议，共同讨论印太地区急切性的安全议题。前香格里拉对话论坛的资深研究员、现任职新加坡一家战略咨询顾问公司主任的亚历山大尼尔表示，四方会谈近一年来已跳脱空洞化的发展，且随着各会员国有感于中国的武力威胁和南海紧张局势的升温，而发展出民主国家的共同愿景。因此他预期蓬佩奥今次的东京行虽然只有短短的一日，但可能透过这一次结盟来凸显中国日渐自我孤立的行为，表示中国除了北韩之外缺乏盟邦的境况。虽然苏俄和巴基斯坦都和中国友好，但还未称得上是安全上的盟邦。他预期蓬佩奥此行除了将持续对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批评基调外，亦将不断地向国际社会强化中国虽然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一，亦是世界霸权，但中国孤立无援，无朋友。四方会谈由四大民主国家在2007年首创，一直只停留在各国司长级的资深官员参与。直到去年6月，继美国国防部提出印太战略报告后，9月首次将四方会谈升级到外长层级。 11月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促进共同愿景报告，进一步将重返亚洲的战略布局作更明确的阐述。尼尔认为四方会谈成员国的关注点已经不单只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是区域内真正来自中国的武力威胁，尤其这一年来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外交手段和军事恐吓几乎激怒了大多数的邻国，除了苏俄。不过尼尔说四方会谈的结盟亦都不全部是为了向中国宣战，较为似在测试中国的底线或红线。我觉得中国最大的红线在台湾，因为该议题已经写入共产党的党章以及人大通过的反分裂法中，由于明年就是中共创党100周年的纪念，习近平应该不会轻易制造区域冲突或发动战争。据网络媒体韩韩新闻5号引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指出，蓬佩奥此行是近期美国对华政策上不断施压的其中一步，四方会谈将进一步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海洋权益维护等诸多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压制中国是美国此行重要的目标之一。尼尔认为中国在亚洲财大气粗，东协国家着眼于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红利，大多数亦都不愿意同中国恶交，尤其更忌惮美中两大军事强权在他们的后门南海呈空斗武，甚至尼泊尔、孟加拉或者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亦都不愿意看到中印持续在边界对峙，引发紧张局势。不过中国以外的印太区国家仲是有一个最大公约数，这个就是大多数国家仲是由美国提供长期的安全担保者，毕竟别无选择，因为中国在该区域的公共安全利益、人道救援、灾难救助以及打击犯罪上能力仍然不及美国。下面关注台湾立法会推动美台复交讨论案的情况。10月6号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在立法院提出美台复交与政府应请美国协助抵抗中共两个讨论案，全院无异议通过。讨论案由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出，其一讨论事项为蔡英文政府应该以美国同中华民国回复邦交作为对美外交目标，并积极推动。对于该案在立法院通过，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尊重立法院的决议。过去两个月，美国不只是派卫生部部长阿扎尔同国务次卿克拉奇访台，亦都宣布对台多项军售。该讨论案文件中直指美台关系突飞猛进，外交部对美应积极寻求全面的外交关系。当日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台湾会同美国从有外交关系到没有外交关系都是国民党搞的，而现在国民党终于良心发现，这个是一件好事。苏贞昌说，中国一再对台湾施压，希望国民党可以一改过去没有用台湾最大利益来考量的问题，发表更近于台湾主流民意的意见。他说，我们会继续努力增强同美国的关系，关系改善亦要一步一步来。另一讨论案以蔡英文政府应积极说服美国政府依照台湾关系法精神，一旦中共有明显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时，在我国政府请求下，将前述中共举动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并以外交、经济和安全防卫等方式协助我国抵抗通过。根据国民党团提案的内容，原先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请美国以外交、经济和直接军事的方式协助台湾抵抗中共，但经过朝野两党讨论后，将直接军事改为安全防卫后通过。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对此回应说，中国对于台湾持续的军事威胁对区域的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亦破坏台海现状，台湾外交部会持续请美国政府针对对台六项保证与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性武器，并强化美台的安全合作关系。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